以色列总理在美国国会演讲，美国和以色列必须站在一起。FBI 局长说，川普集会前枪手在舞台附近驾驶无人机。中国股市进入下行循环，中共束手无策。孟加拉爆发数十年最严重的民众抗议，至少17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住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7月24日下午2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寻求加强美国对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议员，我们今天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会面，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在中东伊朗的恐怖逐深，与美国、以色列和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对抗，这个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必须站在一起，加快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大大加快结束加沙战争，并有助于防止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完成任务。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引用了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向美国国会寻求援助时的呼吁，美国和以色列必须站在一起。他呼吁说，当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我们赢，他们输。他在讲话中强调了以色列对民主的捍卫和反恐的必要性。他称这场加沙战争是正义之战，并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军事行动，直到我们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及其在加沙的统治，并将我们所有的人质带回家。他接着表达了他对战后新加沙的愿景，我对那一日的愿景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的加沙地带。以色列不尋求重新安置加沙，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必須保持對那裡的絕對安全控制，以防止恐怖主義的復甦，確保加沙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這個是內塔尼亞胡第四次向美國國會發表這類講話，他由此成為第一位四次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的外國領導人，超越了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紀錄。以色列和哈馬斯及其他伊朗支持的伊斯蘭武裝團體的交戰仍然在持續，中東局勢日益緊張。內塔尼亞胡這次演講旨在強化和加快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儘管以色列正因其軍事行動在加沙造成重大平民傷亡而面臨廣泛批評，他佩戴了一枚黃色徽章，以示聲援那些仍然被哈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質。以色列總理表示，以色列擊敗哈馬斯將是對伊朗恐怖逐深的有力打擊。他補充說，在黎巴嫩南部活動的真主黨在過去9个月裡面幾乎每日都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真主黨亦是伊朗逐深的另一個成員，以色列將不惜一切代價恢復以色列北部邊境的秩序，令以色列人民安全返回家園。7月2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川普被刺杀案件调查的听证会。枪手曾经使用无人机进行现场勘测，调查人员尚未找到任何证据表明枪击嫌疑人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在暗杀前总统川普的行动中有同伙。雷礼拜三话俾立法者知，我哋正在进行多种不同类型嘅蜂窝分析同地理定位分析，并查看佢嘅账户。从我哋所睇到嘅一切嚟睇，呢个同我哋喺采访中了解到嘅情况一致。好多人都将佢描述成一个孤独嘅人。 这个和我们在他的设备中看到的情况相符。调查人员表示，数据显示克鲁克斯在7月13号活动前一个礼拜曾经访问了前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集会现场。事件发生前一个礼拜，他在那里逗留了大约20分钟，随后在集会当日早上返回现场。当日下午3:50或者4:00左右，克鲁克斯曾经使用驾驶无人机飞行了约11分钟，以侦察周边地区。他在距离川普发表演讲的舞台约200码的地方操控无人机。无人机为枪手提供了身后场景的后视镜，并更好地评估了朝向港台的角度。雷在听证会上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枪手使用的无人机。他还表示，无人机是从他的车上拿走的。此外，在他的车上，调查人员还发现了3枚可遥控的爆炸装置。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上校克里斯托弗·帕里斯礼拜二向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表示，自事件发生以来，聯邦調查局和賓夕法尼亞州警察局已經採訪了100多人。帕里斯上校和雷在各自的聽證會上都表示，在槍手被特勤局阻擊手擊斃後，警方在槍手身上發現了雷管。警方官員對可能的作案動機一無所知，包括他是否出於某種政治敵意或者其他原因。此外，在聽證會上，雷先生再次警告說，美國目前正處於高度威脅環境之中，並表示這宗特別令人髮指的集會槍擊事件突顯了他之前在國會發出的警告。雷告訴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說，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將繼續不懈努力以查明事情的真相。他說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正在進行中，並補充說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並且該局對槍手及其行為的評估仍在繼續發展。中共三中全會結束後，國家隊撤離，中國股票市場連續走弱。7月24號在滬指一度跌破2900的關鍵時刻，國家隊似乎又出手托市。不過交易員擔心市場陷入了一個下行循環，即使中共政治局出台市場友好措施，都不足以推動股市可持續反彈。7月24号，沪深300指数收盘下跌 0.6%， 三日累计下跌超过 3%， 是1月31号以来最大的跌幅。上证综合指数一度跌破2900点的关键水平，创业板指、深成指一度跌超 1%， 午盘收跌 0.35% 和 0.18%。 早盘多只宽基 ETF 明显放量，其中沪深300 ETF 成交 29.08 亿元，7月23号全日成交 32.4 亿元，上证50 ETF 成交额 14.52 亿元，沪深300 ETF 易方达、中证500 ETF 成交额均超10亿元。市场分析认为，当下市场依然存在信心不足的状况，还需要政策层面的呵护。六月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面臨需求不足、地產偏弱的制約。上個禮拜結束的中共三中全會繪製的經濟發展規劃缺乏細節，引發擔憂。在這個背景下，央行禮拜一對貨幣政策進行調整，七日逆回購利率下行10个基点，一年期、五年期 LPR 亦跟隨下調10基点。市場早盤表現過於弱勢，中共國家隊似乎又開始出手支撐股市了。隨著上證綜合指數跌至關鍵的2900點以下，主要 ETF 的成交量開始回升。深圳思享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經理李雪彤說，國家隊很有可能在早盤推動了股市上漲，因為一些大型港二指數 ETF 的成交量是觀察主權基金動作的關鍵窗口，市場上悲觀情緒普遍存在，交易員擔心市場陷入了一個下行循環，反彈持續時間幾乎不會超過幾個禮拜。如果歷史是一個指南，任何來自24人組成的中共政治局的市場友好措施，可能都不足以推動可持續的反彈。 孟加拉同中共治下的中國一樣，公務員職位亦被視為係體面、有保障且待遇優厚的首選工作之一。考公務員的競爭異常激烈，而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孟加拉當局將56%的公務員職位留給了兵二代，引發民眾大規模抗議，示威如波，衝擊到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中國網民。發生在孟加拉國境內的學生示威活動已經持續發酵兩個禮拜。法新社報導稱，這場孟加拉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暴力衝突事件已經造成包括警察在內的至少174人死亡和數千人受傷，2580人被捕。這個是因為公務員配額制在孟加拉國爆發的第二次抗議示威活動。六年前的2018年，孟加拉國亦因公務員配額制爆發了一次全國抗議，那次抗議使民眾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公平，孟加拉國政府廢除了配額制度。然而在今年6月，孟加拉國最高法院又恢復了自由戰士後代的配額。在全國示威的壓力下，7月21日，孟加拉最高法院修改了公務員配額制，但沒有完全廢除，將保留給特定群體的公務員職位，從原來的56%刪減到了7%，其中5%保留給自由戰士及其後代，2%保留給少數民族群體和殘疾人群，剩下93%將面向普通民眾按能力分配。所謂自由戰士是指在1971年對抗巴基斯坦的戰爭中效力的軍人。據 BBC 報導，孟加拉國很多官員是自由戰士的後代，現任總理謝克·哈西娜是這個國家的國父，謝克·穆吉布·拉克曼之女。1972年，拉克曼首次實施公務員配額制度，不過抗議者沒有認可孟加拉政府所做出的讓步，他們要求政府在48小時內徹底廢除配額制，釋放被拘留的抗議人士，取消宵禁，重新開放被勒令關閉的大學等。一名抗議者對 CNN 表示，示威活動已經不再只是對公務員配額制度的不滿，他們的憤怒已經指向哈西娜和他領導的政府。一名孟加拉女大學生在街頭抗議中告訴媒體說，我對我爸爸說，如果我今天慘死街頭，任何人都不要為此難過，等我的同學們慶祝勝利的時候，亦請宣佈是我的勝利，等取得最後的勝利再將我埋葬，這些話是我肺腑之言。至於以後會發生什麼，我們行著看。據說這則影片鼓舞了很多孟加拉人，遠在迪拜、美國、加拿大、英國、南韓等國的孟加拉人亦加入了這場抗議。孟加拉國發生的抗議顯然鼓舞了中國民眾，當然亦引起了中共當局的懼怕。網傳信息顯示，中共已經對媒體下達了封口令，禁止媒體報導孟加拉國的抗議事件，及時截斷有利於和諧穩定。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